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亲笔致函土耳其地震灾民，表达他的亲切关怀。教宗通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向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区提供物质和经济援助。教宗任命马龙尼里的贾拉卡神父为圣座东方教会部秘书长。教宗接见意大利主教团推动经济支持教会的负责人。教宗指出，在经济上支持教会必须以共同负责和参与为特征，因而才能建设一个更团结合一的教会。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呼吁制定一种能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就业政策，使每个人都能为社会服务。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2月16日在梵蒂冈接见前来呈递到任国书的土耳其驻圣座新大使乌鲁塔时，在接见中，教宗手写了一封短函，向在2月6日遭到地震影响的人表达关怀之情。教宗写道，在这极其痛苦的时刻，我的思念和祈祷转向尊贵的土耳其人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与你们同在，并为你们祈祷，致以弟兄般的问候，方济各。2月6日，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发生10天后，仍传来有人奇迹般获救的消息，比如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在安塔吉亚一座倒塌的建筑物的瓦砾下度过了228个小时后，于2月16日获救。截至目前，地震已导致 4.1 万人丧生，救援工作尚未停止，仍在继续寻找其他的幸存者。叙利亚和土耳其于2月6日发生强烈地震后，教宗方济各呼吁世人不仅在精神上支持灾民，还要给予具体的帮助。教宗也迅即通过圣座爱德服务部给予灾区人道援助。2月15日早上，一艘满载援助物资的船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口出发，驶往土耳其伊斯肯德伦。船上除了意大利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物品外，也有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14日亲自送到那不勒斯的10000件保暖衣。这些衣服将被运送到土耳其基里斯难民营。该难民营离加基安泰普50公里，离叙利亚城阿勒颇约60公里。叙利亚战争爆发后，由于难民人数不断增加，基里斯难民营已扩大，可容纳约6万难民，但还有许多难民在临时营地中生活。不出所料，这次地震后有更多的人来到了难民营。至于叙利亚，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说，教宗通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向圣座驻叙利亚大使馆提供了经济援助，使馆负责分发这援助经费，以帮助因多年战争以筋疲力尽的人民， 现在他们又遭到毁灭性的地震。教宗方济各2月15日任命天主教黎巴嫩马鲁尼里的米厄尔·贾拉卡神父为圣座东方教会部秘书长。贾拉卡神父现为黎巴嫩巴布达安多尼大学校长。贾拉卡神父1966年8月27日出生于黎巴嫩的鲍斯里耶，1983年8月15日在天主教马龙尼里的安多尼修会宣发初次圣愿，1991年4月21日进铎，2000年12月至2008年7月他服务于圣座东方教会部秘书处。贾拉卡神父于2008年获得罗马宗座东方学院教会学博士学位。2013年至2018年贾拉卡神父担任中东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和黎巴嫩天主教宗主教和主教大会大公关系委员会成员。他任教于巴布达安多尼大学，并于2017年成为该校校长。财务共享，捐赠自己的财产并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是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特征，是一种以福音为标志的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这种生气勃勃的方式现今继续存在于教会生活中，并借着教会存在于社会中。这是教宗方济各2月16日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主教团推动经济支持服务教会的负责人时所讲的一番话。教宗在讲话中指出，在经济上支持教会需要共同肩负责任和参与，如此的话就会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团结合一的教会。教宗解释，共同负责意味着在教会内任何人都不能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中活跃的一份子。因此共同负责是对抗所有形式的歧视，对抗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超越他人只关注自己而不关注我们周围人倾向的解读剂。基督徒的相互支持就是爱，即成为一个团体，分享自己的所有，也分享物质财富和金钱，好让所有人都有其基本所需。与共同负责相反的是冷漠。教宗说，我们能够患上一种严重的疾病，就是变得冷漠，对他人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像那两个司机从被强盗伤害的可怜人身边走过一样，就是冷漠，视而不见，不愿看。共同负责意味着参与，而不是裹足不前，仅做生活的旁观者。接着教宗说道，你们必须积极主动，需要冒风险前进相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展出具有慈母面容和真实友爱风格的团体，在这团体内所有人都是一心一意，他们共享所有。经济支持是一种表达参与的具体方式，是把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爱的纽带呈现出来。于是教宗强调，在基督徒中没有 A 队和 B 队的区分，我们都是同一父亲的子女，我们是兄弟姊妹，需要抛开某些倾向于分裂团体的错误模式，因为只有在一起，在多样性的和谐中，我们才能见证爱的美好。最后教宗嘱咐说，共同负责和参与建设并维护共荣，反之共荣又会激励和推动参与及共同负责。这是在致力于聆听的同道协行旅程的头2年中你们正在体验的。 让我们时刻牢记上主的话，如果你们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世界正在经历严重就业危机，例如对中老年人的歧视、青年失业、妇女的就业劣势、童工等。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总主教2月14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61届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会议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造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以此来克服不平等现象，加快疫后复苏，并全面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圣座观察员解释说，就业危机的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新冠大流行和周期性金融不稳定导致的基本与结构性变化，这导致工作不是为了人，而是人为了工作。在就业领域产生了用后即丢的文化，对于老年人来说存在不公平的歧视，他们被认为其学习和生产能力不如其他年龄段的人。在另一些情况下，养老金领取者被迫继续工作，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保护使他们无法享受退休。各地年轻人的情况也很糟糕，他们一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失业，另一方面则是工作和收入高度不稳定。此外，妇女在工作中因怀孕和生育而受到惩罚，并因此被解雇或不被雇佣。卡恰总主教警告说，任何妇女都不应该被迫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做选择。剥削文化表现为针对童工，这是因贫穷而导致的，明显的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但剥削文化也表现为寻求新的方法来降低劳动成本，例如工资不足、工作时间长以及合同不稳定。总主教指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和尊严的真正基础，制定一种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就业政策，将人和人的尊严置于政策中心。因此，投资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保护政策仍然是根本。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总主教最后说，劳动力市场需要重新树立共同利益的道德模范，尊重每个人的尊严，而政治必须有所作为，以便所有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使之服务于全社会，促进社会发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2023年是音乐神童莫扎特阿肋路亚 Exultate Jubilate 首演的250周年纪念。这首作品是莫扎特16岁的时候的作品，1769年12月到1773年3月之间，少年莫扎特曾经三次访问意大利，除了接触了杰出的意大利音乐及音乐家，也开始了他的歌剧创作。 他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前往意大利，是在1772年12月，到米兰的公爵剧院制作他的歌剧《路西奥·席拉》（Lucio Silla） 的首演，也希望可以在当地找到一份比他在故乡萨尔兹堡更优渥的工作。只可惜他的歌剧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寻找工作方面也就落空了。但是在这次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位阉人歌者 Venanzio Rauzzini， 正是在他的歌剧《路西奥·席拉》中演唱流亡元老议员的角色。莫扎特非常欣赏劳务基尼高超的歌艺，于是在歌剧上演的期间，也就是1772年12月26日到1773年1月25日之间，为他谱写了这一首经文歌。经文歌的歌词是拉丁文，但是作者不详，因此这首经文歌欢欣雀跃，与歌剧奥西路席拉中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比方说这首经文歌的第一、第二乐章的演奏速度可以比照歌剧中咏叹调与二重唱曲目的速度标语。1773年1月17日在 Teatini 的教堂举行首演，而演唱者的阉人歌手 Venanzio Rauzzini 当天晚上还得回剧院演出莫扎特的歌剧。经文歌起初是一种宗教礼仪音乐，但是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发展成世俗音乐，所以在17和18世纪，经文歌 Motet 指的是任何有着和礼仪仪式有关的人声音乐。经文歌的歌词主要是按照圣经或者摘自诗篇轮唱的颂歌的小歌曲。古典时期经文歌是由两首咏叹调 aria 和两首宣叙调 recitativo 所构成的，而在18世纪晚期，拉丁文经文歌曲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在萨尔斯堡和维也纳两个地方。而莫扎特的这一首欢欣雀跃并不符合古典时期经文歌的定义，因为它的组成是由三首咏叹调，也就是第一、第二、第三乐章，以及一首简短的宣叙调，介于第一和第二乐章之间。如果扣除了咏叹调，它分为快、慢、快的乐章结构，具有当时意大利歌剧序曲 Sinfonia 或者是协奏曲的特色。三个乐章分别具有协奏曲风格当中的双重式展示部、装饰奏乐段或者竞技的特点。最初的版本编制是为独唱和管弦乐团，有两支双簧管、两支法国号、两把小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及管风琴的编制，一共有三个乐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首是一首快板的咏叹调，欢欣雀跃 Exultate Jubilate。 第二部分则是由宣叙调 Fulgete Amica Dies 以及一首行板速度的咏叹调 To Virginum Corona， 带着圣洁光环的你。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结尾的部分是一首快板的咏叹调 Alleluia。 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的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
Thank you. nostro rispondendo.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